甘霖圣经研究系列，撒母耳记上讲经，台雅各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剪辑后制。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雅各牧师。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就是君纪严明，地方安宁。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5章第2到22节。在雅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怎么知道他是这个大富户呢？因为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辟凶恶。这里是描写这个大庄主啊，就财富方面讲，3000绵羊1000山羊，就他的出身来讲呢，是加勒族的人。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啊，那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呢是有信心的人，他们进了迦南地。所以这个人是加勒的后裔，他的妻子叫做雅比该，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可是下面又说到拿巴，他的性情刚愎凶恶，脾气很犟，做什么事情骂人都不留情面。第四节说，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就打发了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怎么说呢？第一，愿你平安；第二，愿你的家得到平安；第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这个平安很重要啊，如果有土匪来了把你打伤了，你自己没有平安；把你家里的人抢走了，你家里没有平安；如果把你的财富都掳掠而去，那你哪里有平安呢？所以第七节呢，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啊，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从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就是说我在这里有保护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下面他的请求就出来了，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第九节，大卫的仆人到了拿巴那里呢，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第十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哎呦，人家好好的来向他问安，他在这里就开口大骂，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不顺服主人到处逃跑的这种仆人多得很呢。十一节，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你们是什么东西啊？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我给我的仆人预备了饭，我们宰了羊烧了肉，能够随便给你们吗？十二节，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这些仆人们碰了一鼻子灰啊，他们就从原路回去了，照这话告诉大卫。他们回到大卫住的地方这么一讲啊，大卫就火了。十三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了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起居。大卫有600个游击队啊，留了200人呢看守后方，守住他们的眷属和他们的财物，带了400人呢浩浩荡荡面向拿巴住的地方啊就来了。所以14节啊，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雅比该说， 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们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十五节，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这个仆人所讲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印证了大卫向拿巴所说的话。现在拿巴自己的手下人说啊，这些游击队啊，没有抢我们的东西啊，没有欺负我们。下面说，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不但如此啊，还替我们打退敌人哦。十七节，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这个仆人呢，讲话很有能力，他就来见这个女主人呢，说现在不好了，不好了，你赶快想办法挽救这个情势，不然我们可能都活不了了。所以亚比盖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啊，就是说已经可能是煮过了的羊，还有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却没有告诉他丈夫。二十节，亚比盖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盖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他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恕拿巴的男丁啊，我若留下一个到明日早晨，愿上帝重重降罚于我。这是大卫所下的决心，他要把拿巴家里的男人呢，无论是他的儿子也罢，还是他的仆人也罢，全部杀光。这是一种报仇的行动。旧约时代有人这样做，新约时代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怎么能够这样的去杀人呢？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上帝就差遣这个会讲话的女子来拦着大卫。我们要求上帝在环境中，在我们的周围安排一些人，能够在我们发怒的时候拦住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当口啊，大卫写了诗篇的第31篇。我们现在来看看诗篇31篇。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灵长就是唱诗班的班长。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第二节，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引导我走公义的道路，指点我行在你的旨意之中。第四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保障。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周围有网络，是人故意设下要害我们的。有的时候那些网络是我们自己的反应当中所带出来的，像大卫在烈怒之中就要到人家的村庄里去把男子都杀光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网络嘛。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诚实的上帝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第七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痛苦，我们生活中有困难，但是上帝都知道，只要他知道就好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是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患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在痛苦的时候，他的眼睛啊就失去了那个光彩，连我的心呢，我的身体也不安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 弟兄姐妹，一个愁苦的人呢，身体就会受损。我的年龄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要枯干了。十一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因为我们抬不起头来了，被人家看不起，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这个惧怕是什么意思啊？看见我们病成这个样子啊，垂头丧气，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来见我们了。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十二节，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你有一个碗，裂了一个缝，就会漏水，打破了，就不能用了。我好像破碎的器皿。十三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很多人在那毁谤我，说很多不好听的话，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因为他在扫罗王的追逼之下到处藏躲，所以他说这些人都是要害他，要图谋他的性命。十四节，耶和华啊，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上帝。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的脸光发出慈祥圣洁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就有医治的作用。十七节，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闲默无声。那撒谎的人成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愿这些人将来有一天呢不再讲话。十九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盼望得到的。你必使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如果被藏在上帝面前的隐秘处，我们就被保护了，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面，在上帝救恩的亭里，免受口舌的争闹，就听不见那些人的批评论断。二十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他能把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展现他的慈爱。二十二节，至于我，我从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好像我们有一些的时刻，也许因为我们的心情，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就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可是他有一个应许说，然而我呼求的时候，你仍然听我恳求的声音。只要我们一祷告，一认罪，我们与主的交往又恢复了。二十三节，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大卫在这里有一个劝勉，我们这一切跟随上帝、尊崇上帝之名的人，我们都要爱他。如果我们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我们就能蒙他的保护。因为耶和华保护诚实人，他要报应那些行事骄傲的人。最后一节，二十四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们每一个仰望耶和华的人都应该壮胆，不应该气馁，不应该胆怯，要坚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如果坚固，跟随上帝，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那么我们终身的事也就在上帝的手里，他就能够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的脸光就能够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一条主要我们走的道路。